古风悠悠，古人重俭德，赤奢张高洁。作者陆文。一，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张文杰又名张之白，北宋时代的沧州清地人，今河北沧州东南，自用会进士及第，迁河阳节度判官，大中祥符九年任参加政事，天圣三年拜相。身为宰相后，张之白的生活还保持当初在河阳今河南孟县西南做文书时的勤俭习惯。有人用汉相公孙弘使用布被欺世盗名的故事来规劝他，张之白笑着说，我凭现在的宰相俸禄过那种奢侈豪华的生活，还怕不能办到吗？但是按常理，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我的俸禄不可能永远有，人也不可能一直活下去。一旦稍有变化，全家人长时间的奢侈生活突然简朴起来，一定不好适应的。哪里比得上我处有宫位和失去官位，身体存在和身垮死亡，使全家人却始终如一更好呢？笔者少年时代读曾国藩书，从他那里学到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很钦佩曾国藩的这两句誓言。今读郑轩书，使之曾氏词语是从北宋张之白那里学来，因此对张之白更为尊敬。张之白的整段语言可谓金言，值得铭记。二，合欢堂里有血泪。唐玄宗李隆基为虢国夫人杨贵妃姐建筑合欢堂，花费了上万两白银。合欢堂建成后，工匠们除领取工钱外，还要求赏赐，皇上又给他们50段锣。工匠们连看都不看地嗤笑说，我们往常竭尽全力建这项工程，既然皇上不讲信义，所给工钱与奖赏打了折扣，我们愿意把一定数量的楼椅、西翼、风菜等放到屋里，使这栋建筑物有一处损坏，我们不拿一分工钱也余愿足矣。但是当时我们没有那样做，今悔无及。工人受骗有极大怨愤，笔者天助。后来一场暴风把一棵大树连根拔起，树干倒向合欢堂，对房屋却没有一点损伤。有人拿下一块瓦观看，都是木材与瓦连接着，可见合欢堂的建筑制作工艺非常精致。但是安禄山攻入长安后，合欢堂受到洗劫，除了容下站立的地方都成了多余的。当初的荒淫霸道得到的又是什么呢？建合欢堂由人怨到天怒到灾乱到遭劫，这是一种历史必然的法则，笔者天助。有位贤德的古人说，建合欢堂是锁窗密阁，先埋地狱之根，取招方泽，自费苦海之浪。意思是讲，建造起漂亮完美的楼阁，首先埋下的是通向地狱的祸根，修筑弯曲的水池和方正的河，自会翻腾起涌向苦海的浪花。写得非常深刻，读起这些话让人感到毛骨悚然。中共修建了多项豪华的政绩工程，但是哪个豪宅不是充满了百姓的血泪？他们都埋下了地狱之根，苦海之浪。三，今日吃肉，他日何计。唐朝时裴公美即裴休，是裴素的儿子，以兵部侍郎晋升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秉政五载。裴休情操坚贞正直，年轻时与兄弟们一起在济源别墅学习，他中年没出过别墅，白天研究儒家经典，晚上按规定学习诗赋。有一天，管理三折的人猎获一只鹿，兄弟们烹煮熟了叫他一同吃。他说，我们这些贫穷的读书人 吃青菜都有困难，今天吃肉，明天又能吃什么呢？所以我不愿改变自己简朴的习惯。只有他不肯去吃。四，关灯题诗令人深思。蔡襄，北宋时人，官至端明殿学士。蔡襄驻守福州时，过元宵节，他命令所有百姓家必须点上七盏灯，以示欢乐和吉祥。陈烈，宋代侯官人，今福建福州市，字秀慈，元护初为本州教授，做了一个大灯，在这个大灯上题诗说：富家一盏灯，太昌一粒粟，贫家一盏灯，抠却心头肉，风流太守知不知，游汉笙歌无妙曲。诗的意思是，富贵人家点一盏灯，就像拿太昌里的一粒粟那样轻便，贫苦人家点一盏灯，像挖心头肉一样难受。风流太守知不知道这些，还一直遗憾唱歌奏乐没有美妙的曲子呢。五，范仲淹苦中求学。北宋时代，范仲淹在南都学舍读书，煮二升小米做成一锅粥，经一夜后就凝结成块，再用刀划成四块，每天只吃两顿饭，每顿各吃两块，割几十根韭菜便当作一顿饭。留守官职名有个儿子也在那里学习，回家后把范仲淹的情况告诉了父亲，留守用公家厨房做的饭菜送给范仲淹，范仲淹把饭菜放起来，直到他变腐败了也没有吃。留守的儿子说：我父亲听说你过得清苦，送来的食物你连筷子都没动，我的行为不会成了一种罪过吗？范仲淹深表感谢地说：不是我不感激你们的好意，是因为我吃粥很长时间，已经养成了习惯，我如果今天吃顿美味佳肴，以后就不愿再吃这种粥了，这样我反而不舒服，所以我要严守我的习惯。正是粗茶淡饭欲因财，锦衣玉食自贪赖，齐家治国皆须俭，源远流长福万代。君据明代郑轩《卓非安日纂》。